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是一本日语书，作者是渡边英幸，他的中译本由吴浩洋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今天就为大家选读这部书的部分内容。我选读的内容登载在2024年4月3日微信公众号历史学人。一、前近代的中华观念。西汉时期的中国，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中华到底具体指哪些范围？其架构核心到底为何呢？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的课题是要搞清楚中华的原初含义及华夷思想的各方面，但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位讨论的对象，首先还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国家统一时候的传统中华架构的情况。西汉时期，中国成了一个与统一国家相联系，泛指某个特定地区的称呼。在先秦时期，人们用传说中大禹划定的九州或天下、海内等词来概括长江、黄河流域地区，散落在该地区里的州氏诸国称为诸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各国，在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诸侯。史记中多次将秦统一后的郡县区域和继承秦制的汉郡国区域称为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26年初并天下，28年在琅琊台刻石，上刻今皇帝并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这两道史料中，秦称自己统一后的郡县区域为天下或海内，但《史记·天官书》中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又载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改称秦的天下为中国。秦所谓的天下，明显是指战国秦加上其余六国，楚、齐、燕、韩、魏、赵、元领地的疆域。史记的记载表明，西汉中期前就有了将七国合一的疆域统称为中国的意识。秦统一后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浙江各省，还包括甘肃、宁夏、湖南、江西的一部分，面积大致上相当于华北加华中地区。后来秦还试图染指今鄂尔多斯地区和华南地区，但由于秦末动乱而被迫放弃。汉继承自秦的中国地区，由汉直辖郡与诸侯王国共同组成，有着长城、边关等具体的边界，域内施行汉律。汉在北方的边界比较明显，例如长城就是划分汉与匈奴的边界，同时也被视为划分中国与夷狄的边界。汉又在南方设置边关，在西南方设角，这些都是用来划分实际统治的边界。边界内的汉郡国领域是封疆之内，官代之伦，是共享界内文明的中国。边界外的则是夷狄殊俗之国。中国的文化凭借着长年累月的尊奉儒教礼仪和伦理规范及礼，城市聚居、农耕定居等生活形式已被定性下来，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最终统合于皇帝的谱系，使汉帝国获得了作为三皇五帝的继承者统治中国的合理地位。在秦汉时期诞生的区域，文明认识论为后世各王朝所继承，尽管在各个时代略有伸缩，但一直是各王朝郡县、州县领域的标准体系。 统合地方的首要因素当属规范化的书面语、汉字、汉文化，其次是在汉字文书行政基础上的郡县制、州县制及划一的法令统治，再来是王朝域内通行的官僚制及任官制度。就这样，中国一词在西汉时期演变成了一个观念上共享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礼仪习俗、血统渊源、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区域观念，并进一步逐渐演变为汉族意识的雏形。汉与诸侯王国在开始是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国的，但一旦放到与外部对比的语境下，却能统称为中国。这些住在军国内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东汉三国时期之后被称为汉人，成为日后汉人、汉族的雏形。西汉时期有时还将相对于周边诸国的王朝本身称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所说的话，当中有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意羁縻勿绝而已一句。羁縻即牛马的头套、缰绳，这句话表明王朝并不是夷狄为直接统治的对象，而是对夷狄的统治阶级施加一定的掣肘，使之服从王朝的命令。另一方面，《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之际，萧望之谈到了该如何应付这些外夷。外夷棘手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夷，谦享之福也。此即著名的夷狄不臣论。作为羁縻主体的天子在这里改成了中国，即视汉朝廷为中国。到了这里，中国不仅是指特定区域和汉族了，还是统治该地区、该民族的主体王朝自称，乃至天子自称。综上，在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代指中原地区的人、区域、文化、国家的名词了。东汉至魏晋，正如前人研究所述，在中国之外还增加了诸夏、华夏、中夏、中华等同义词。按语境的不同，这一连串名称有时候指整个王朝疆域，有时候指王朝本身，有时候仅指中原地区，有时候又指汉族文化，但不变的是均以文明世界内部为对象，视中国为周边区域的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古典文献的语句和逻辑为依据，贯穿整个前近代的观念。中华认识的基础之层累性。要注意的是，在语言上呈现为一个均质实体的中华理念，实际上有着多个基础，有时候还会与夷狄发生重合。例如汉代的中国境内就有不少非汉族居住，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长城附近就居住着保塞蛮夷，长江流域以南的山地里也生活着很多统称为蛮夷的人群。在郡国境内，除汉族之外，常有少部分夷人杂居其中。东汉之后，内属的北方民族也进一步搬迁到中国。长城以南的山西地区住着匈奴，关中平原住着羌族的情况变得常见。西晋时期，关中人口甚至有一半都已经是戎狄了，这意味着地区意义上的中华内部出现了华人，也就是汉族，和戎狄，也就是胡人混居的事实。地区意义上的中华认识与族裔语境下的中华认识之间往往会产生分歧。作为王朝统治疆域的中华和地区认识上的中华，含义也时有矛盾。在汉武帝对外征伐后，汉帝国的郡国领域扩大至今鄂尔多斯、河西走廊、 广东、朝鲜半岛、贵州等地。《史记·主父偃烈传》在汉帝国在鄂尔多斯至朔方郡是广中国灭胡之本，即认为征服行动有着扩张中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朝内群臣也不断进谏，认为一些会拖累中国的土地不要也罢。这表明即使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主流依然是将中华限定于中原地区之间。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国时期，也只有魏国疆域的部分能称中夏或中国。中华认识的范围尽管随着汉族的南进扩大至长江以南，但是王朝疆域不一定与中华认识完全重合。再到南北朝时期，落难江南的汉人王朝南朝与占领中原的胡人政权北朝之间开始争夺对中华的解释权。例如北魏、赤、刘宋、南齐是岛夷，刘宋南齐反过来蔑称北魏是索虏。北魏自认为是中华的统治者，不满江南王朝建称中华，但南朝的士大夫们发展出了一套贬中原地区是夷狄之地，江南地区才是中华的独特的华夷意识。北朝和南朝都继承了以往的中华观念，但是在国家对立和北方民族统治汉族的现实背景下，华夷意识呈现了多极化的解释。不仅如此，在唐代之后，常常出现统治中华的王朝版图要远远超过中华地区，甚至形成一个囊括北亚的多民族帝国的现象。唐太宗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羁縻州体制，一时间君临天下，包括中国州县地区和四夷的广袤疆土。后来的元和清王朝是北方部落进入中国之后顺势统而治之的复合帝国，版图远超汉人地区范围。尤其是清朝，其领土不仅包括明朝的旧疆域中国内地，还有其老本营东北地区，李藩院管辖的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清帝国固然是继承了历代中国王朝的最后的中华帝国，但其本质还是以八旗制为核心，联合蒙古贵族的国家。无论是帝国结构层面，还是皇帝等于可汗性质层面，都是无法完全纳入中华体制之内的复合结构。综上所述，古代的中华观点是前近代王朝国家的汉语知识分子一直秉持的世界观。但这个认识架构是一个复合架构，至少有着一、王朝国家的统治疆域，二、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特定疆域，三、占人口大部分的汉族和汉文化，四、统治汉族的王朝本身四层含义。这还不包括域内的非汉族人口、汉族自身的可变性、王朝疆域伸缩或分裂、非汉族统治中华的可能性等种种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被反复提及的中华，并不一定是以域内共享同一归属意识或本质上的一体性为前提的。中华其实是多重观念不断层累的结果。二、华夷思想的逻辑与位相。华夷思想的逻辑，前近代的历代中华王朝均以华夷思想作为统治域内少数群体的方针及制定与周边各国外交政策时的指导原则。汉语文献中所反映的华夷思想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中华和夷狄的统治关系展开，其前提是中华相对于夷狄的优越和两者间文明层面上的落差。华夷思想下的夷狄不但是要排挤的对象，还是要统治教化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夷思想又是一个跨界秩序的解释原理。 按吉本道雅最近的研究，华夷思想的逻辑大致可划分为同化、机迷、气绝、转化四大类。同化，即在中华与夷狄之间文化差异存在优劣的前提下，前者教化后者，进而融合后者的思维。相对的，机迷则是保留夷狄本身的特性，但将之束缚在中华统治下的思维。气绝逻辑抛弃了前两者的可能性，认为夷狄就是化外之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驱逐远离，王朝的统治对象限定在中华内部就够了。用简图来表示的话，气绝逻辑就是在中华和夷狄之间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机迷逻辑是一个跨越边界的中心周边放射状线，至于同化逻辑则是两者边界都逐渐向外扩张，内部差异逐渐模糊的情景。最后的转化和上述三者的维度稍稍不同，转化逻辑强调相互转化，不仅接受中华同化夷狄，还接受中华沦落为夷狄，或夷狄反过来统治中华的现实。公羊传和谷梁传便是强调这种相互转化性的文献，一方面接受夷狄因德行和心性的提高而进化，另一方面也提到中华要是肆意妄为，也有可能沦落为夷狄。至于夷狄反过来统治中华，可见于孟子《离楼下》，其宰舜系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孟子的这段论述在前近代常常被提起，用来论证非汉族统治者入主中华的正当性。自然的，对于华夷之间的区别，不同的逻辑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按照吉本道雅的论述，气绝论和机迷论强调血统渊源和自然环境差异等难以人力改变的先天本质性，尤其是气绝论更将夷狄比喻为无法驯服的禽兽。相对的，同化论和转化论则强调礼乐、语言等后天可学习的属性，习和抽象人格能力、德等。说起来，这些分辨华夷的标准本身就是多重含义的。举个例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王之之子母弟生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这些强调华夷的本质区别的思想，其理论基础是血统渊源。可是一旦放到蛮夷的华夏起源，夷是华的后裔语境下，祖先传说这种血统渊源又变成了跨越区别维系两者的绳索了。综上所述，华夷思想是一种有着多个理论基础的解释原理，会随着现实的需求不断构建新的逻辑。所以与其说华夷思想是基于单一标准划分差异的逻辑，倒不如说它是将作为前提的夷狄和中华两者之间存在的无数差异体系化，进而试图解释两者关系的逻辑。天下模式，前近代的汉语群体以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只不过这里的世界是有范围的，指的仅仅是说话人所关心的话题所及的世界，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天下所指的是中华王朝实质统治的疆域。当提到王朝的外交关系时，天下才包括周边国家。天下观诞生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大致可分为九州说和五福说两种不同的模式。九州说认为长江黄河流域有九个州，合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地域。代表性文献是《尚书·虞贡》，里面列出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个州。 这九个州是文化英雄大禹治山川所划定的，也是定田租赋役的地区。除禹贡之外，还有好几份古典文献记载了不同的九州划分。九州的具体规模初见于孟子，方三千里这个数据应该是战国中期对九州规模的最早认识。方三千里与上述冀州等九个州合计的范围大致一样，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华中地区。这个数据在战国后期至秦汉逐渐扩大，和五福说结合之后还出现了方五千里、方七千里等解释。九州还和中国区域观念相结合。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邹衍将儒者所谓中国者理解为禹之序九州，主张九州只不过是整个世界大九州的一部分。这表明当时的儒家普遍认为九州和中国是同义词。另外，吕氏春秋、慎氏是共同的语言圈、交通圈，为方三千里的关带之国。秦汉之后，九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屡屡将王朝的郡县、州郡区域称为九州。可见九州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除长江黄河流域之外，有时还会包括华南地区，是个可变的架构。简而言之，九州的范围虽然每个时代不一样，但总体而言，九州说是一个完整的棋盘网状世界观。它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对象，当中又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九州说认为九州外部是夷的领域，但又承认九州内部也星罗棋布般的居住着夷狄。例如禹贡便记载了岛夷、鱼夷、菜夷、淮夷、鸟夷、河夷、三苗、西戎等九州内部的夷狄，并划定了其共赋内容。古典文献的记载区分了九州内部和外部的夷狄，为王朝统治内部夷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之相对，五福说是一个从中心向周边扩展的同心四方形的天下模型。从王都到周边地区，每隔一定距离设一个区划，离王都越远的地方，对王权的从属程度越低。如果说九州说是棋盘网状的模型，那五福说就是金字塔状的模型。五福与其说是具体的区域观念，倒不如说是按距离的远近抽象化之后的王权秩序构图。九州说和五福说在后世常常融合，例如并存于禹贡等文献中。可是既然两者的基本结构不同，其来源应该也不同才对。五福的详情和规模见于禹贡、国语、荀子、周礼等古典文献中，各有不同说法。禹贡的五福是一个同心四方形疆域，以王都为起点，每500里为一福，由内而外分别为殿福、侯福、随福、要福和荒福。五福说的特征是将边境的福归入夷狄的领域，但同时以某种形式使之服从于王权。禹贡中距离王都2000里内的要福和距离2500里的荒福分别至夷和蛮。周礼直方士中载3500里内是蛮福，4000里内是夷福，4500里内是镇福，5000里内是藩福。这种将夷狄限制在周边区域的配置和将夷狄配置在各州内部的九州说明显有着质的差别。于是包括了夷狄的天下范围，禹贡为方5000里，周礼直方士为万方里，每一个都比九州涵盖的空间要广阔。综上，古典式天下观念有两种，一是以某个特定的完整地区为对象的格子网状九州说，二是将外部的夷狄也包括在内的金字塔式秩序体系五福说。 顺带一提，和天下观念相关的还有四夷观念，即在中国的周边配置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早在《左传》《国语》《孟子》《荀子》等文献中，已经有了把中国与四夷或蛮夷、戎狄做对比的初步思考。墨子《节藏下》列举了北八狄、西七戎、东九夷。到了管子《小匡》和《礼记》的《曲礼下》《王志》两章中，开始有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再到《周礼》《直方士》，更是有了变种的四夷、八蛮、七闽、九茂、五戎、六狄的说法。这一系列说法应该都是从战国到秦汉逐渐形成整理的世界观。亲爱的听友们，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一书的选读就为您播讲到这里。我是主播如梦2017，感谢收听，再见。